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来继续近现代德意志群星璀璨这个系列的播讲。那么在讲了德意志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的德意志统一四杰及其他的元帅之后，我们就来总结性的来讲一讲他们的领头人，就是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威廉一世。威廉一世的全名是威廉·腓特烈·路德维希，他出生于1797年，在柏林出生，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第二个儿子。因为他是第二个儿子次子，所以他并没有接受多少王室教育，少年时代他就接受了普鲁士传统的军事训练，十岁参加军队，1814年2月以上尉军衔入伍，参与反拿破仑战争。他在法兰克福附近曾经参与普鲁士军队与法国拿破仑军队的激战，在战斗中威廉表现出色，他的上司在他的服役报告里说他是一名勇敢的士兵。1815年后他也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外交家，1825年他获得中将军衔，担任普鲁士禁卫军团的司令官。1840年威廉的父亲逝世，他的哥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任了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呢，他们这个家族就有精神问题，威廉四世有精神病，威廉一世本人也脾气比较暴躁。那威廉四世因为身患重病，所以就让他弟弟威廉处理政务，封他为普鲁士亲王。1848年爆发了欧洲1848年革命，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3月13日维也纳也发生了革命，当时奥地利人民把奥地利宰相梅特涅赶下了台。而在革命情绪空前高涨的时刻，3月9日威廉被任命为莱茵威特斯法利亚军事总督和特别军事全权代表。他在柏林的禁卫军兵营发动了煽动性很强的演说，唆使军队在3月14日、15日和16日连续制造了杀害群众的事件。3月18日发生了柏林革命，示威群众在皇宫的面前集会，要求政府撤走城内驻军。当时国王和大臣们惊慌失措，威廉亲王命令军队射击起义的群众。当时柏林的工人、市民和大学生建起街垒，进行了持续14个小时的战斗，一夜之间就打败了14000名士兵，迫使他们的司令官在次日清晨将军队撤出柏林。当时国王不得不向人民投降，并且当众向死伤的民众表示哀悼。那么真正指挥部队射击起义民众的威廉害怕愤怒的群众，就穿上了邮差的制服，化妆逃到了伦敦避难。那当时虽然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就来自于德国，德国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发源地，但是那个时候工业革命虽然已经开始并且蓬勃发展，但是无产阶级尚未成熟，所以当时这个德国革命的领导权就落在了资产阶级手里。莱茵地区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康普豪森、汉塞曼和几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一起组织了新内阁。1848年6月8日康普豪森内阁就被人民赶，就把被吓跑的这个威廉亲王就召回了柏林，并且编造说他在英国完成了外交使命。以康普豪森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认为让王位继承人来筹组君主立宪国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甘愿充当掩护这个王朝的挡箭牌。那被召回的威廉亲王就充当了反革命势力的首脑，当时他在科布伦茨接见军官团时候就说我只信赖这些军官。威廉是一个极度反对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么一个人物。在共产主义阵营的史书里边，威廉一世一般被定性为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了帝国宪法，推选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 而普鲁士国王拒绝从议会手中接受皇冠，并且拒绝接受帝国宪法草案。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啊，有人说为什么让他当德意志皇帝，他不愿意当，为什么他非要当这个普鲁士国王？这个上面来说，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是两个意义。普鲁士国王是真正统治普鲁士国家的国王，那普鲁士所有人都要听从这个国王的命令，国王是具有说一半的权利。而德意志皇帝更多的是一个尊称，虽然他成为德意志皇帝，但是德意志依然是一个共和国，依然是个共和国。所以对于腓特烈威廉四世以及后来的威廉一世来说，他们都非常不愿意担任这个名义上的德意志皇帝。所以当时威廉四世是拒绝接受帝国宪法草案。1849年5月，在南德地区的巴登、普法尔茨、德累斯顿等地区爆发起义，史称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当时威廉统帅着一支军队去镇压，军事法庭判处28名革命者死刑，其中包括了一些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人。所以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群众的义愤，给他起个外号叫做炸弹亲王，在德国南部的居民中流传的很广，说威廉一世是炸弹亲王，炮弹亲王。1857年威廉亲王的哥哥威廉四世中风，身体局部瘫痪，并且精神病爆发，无法料理国事。所以在1858年10月威廉亲王出任摄政，次年10月7日威廉执掌政权。为了加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需要资产阶级财政上的支持，所以威廉装出了一副自由主义的姿态。他解散了内阁，任命由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施韦林为首的内阁。资产阶级认为这个时期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新纪元。在1858年，就是威廉开始摄政后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人士在众议院中成了多数派。1860年，威廉开始着手军事改革。他倚仗的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开国四杰之一的罗恩将军。那么罗恩就向议会提出了改革方案，希望议会同意拨款，并且将平时的兵力由14万人增加到21万7千人，延长现役期，取消国民后备军，每年征兵人数从4万增至6万3千人。除了这个提议，威廉还主张要加强军事训练，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军队，任命年富力强的军官。就在这个时候，他通过罗恩的推荐任命了老毛奇成为了他的总参谋长。那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担心军队的这种改革削弱资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而且我们之前提到了这样的军事改革必然造成容克贵族在军队中占有绝对的领导力量，他们害怕深受容克影响的军队会成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反对议会的工具，所以他们坚决地反对威廉提倡的这一改革，拒绝为此每年支付巨款。1861年1月2日，威廉四世病死，摄政王威廉继位为国王，号称威廉一世。他登基的时候就发表了一项宣言，要维护君王的永恒权利。所以威廉一世登基不久，就和议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围绕军事改革问题，涉及到宪法权论问题，双方也争吵很激烈，这就是史称的普鲁士的宪法纠纷。它实质上就是究竟实行国王统治还是议会统治，就是谁统治谁。威廉一世当时不顾资产阶级的反对，坚持实行军事改革，他不经议会批准就支付了军队费用。1861年3月11日，他下令解散了众议院，成立由封建官僚分子组成的新内阁。那议会的强烈抨击使宫廷陷入混乱，威廉一世也束手无策。他当时直接脾气暴躁，就说他宁肯放弃王位，也要坚持军事改革，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普鲁士的强大，才能最后达到德意志的统一。当时他已经打算要退位了，他把王太子都召回了柏林，王太子和内阁大臣们都不同意他退位，怕因为这样会引起革命。这个时候又是罗恩将军，当时陆军大臣罗恩出谋划策，建议将驻巴黎的大使俾兹麦召回国内。9月22日被召回来的俾兹麦和威廉一世在皮贝尔斯贝尔宫会谈了2个多小时， 双方面达成了共识，从此威廉一世就和俾斯麦展开了携手统一德意志、建立德意志帝国的这个过程。9月23日，威廉一世正式宣布任命俾斯麦为宰相。那俾斯麦我们之前提过，他很厉害，他根本就不理睬议会中资产阶级多数派否决政府拨款的意见，也不理会他们违宪的指责，干脆就撇开了议会，擅自支付经费进行军事改革。当时威廉一世曾经退缩过，他担心民众起来革命，可是俾斯麦跟他说，事到如今陛下只有一条路，就是战争，陛下不可以降服，要死就要死得像查理一世那样有尊严，切不可像路易十六那样窝囊。于是威廉一世就听从了俾斯麦，就开始了军事改革。那么就之前知道在俾斯麦的整个的运筹帷幄外交手腕下面，通过老毛奇的精心策划，德意志的统一经过了三场战争，三次王朝战争。当时在发动第二次，也就是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时候，刚开始威廉一世并不理解为什么俾斯麦会挑起对奥地利的战争，因为在普鲁士本身，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冲突还没有解决。威廉一世也担心同奥地利的分裂，并不热衷于同奥地利开战。正是俾斯麦努力说服了威廉一世，威廉一世这才同意和奥地利进行战争。那么后来我们说到了萨达瓦会战，普鲁士军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那这个时候尚武的非常崇拜武力的威廉一世和他的将军们想要进军维也纳。那这个时候俾斯麦又跟威廉一世意见相左，他劝说威廉一世说，现在只需要让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放弃霍尔斯坦，并同意以普鲁士为盟主成立新的北德意志同盟。如果奥地利接受这些条件，就立即命令军队向左后转弯。威廉一世不干，我都打胜仗这样了，那么维也纳指日可下，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停止？同时他威胁说，如果不能按照普鲁士的习惯并吞同他目前力量相适应的土地和人口，他就要退位。那俾斯麦当时费尽力气的就跟威廉一世讲解，他说如果普鲁士军队深入奥地利的境内，就正中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下怀。俾斯麦在普奥战争中最担心的就是法国的干涉，因为法国一旦干涉，那么整个普奥战争就会走向不利于德意志统一的这个进程。所以当时俾斯麦以辞职来要挟威廉一世，说要不你要不听我的，我不干了，你另觅宰相。威廉一世最终迁就了俾斯麦，那普奥之间就签订了布拉格合约。1866年8月，北德意志24个邦和3个自由市缔结了同盟条约，成立了北德意志同盟。威廉一世任同盟主席，俾斯麦任首相，从而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王地位。1868年，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驱逐了女王伊莎贝尔二世。俾斯麦设法就收买了西班牙的临时政府，提议由普鲁士国王的堂兄弟利奥波德霍亨索伦亲王继承空悬的西班牙王位。这件事情刚开始威廉一世起初是不知道的，当他知道以后，他心里极具不安，因为这意味着他家族的另外一个成员成为了西班牙王位的候补人。他担心法国人根本不同意，果然法国大使接二连三地觐见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要求他制止利奥波德继承西班牙王位，甚至他们要求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做出书面的保证，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再提利奥波德继承西班牙王位的事情。那后来当威廉一世语气温和地回电给法国当时的大使关于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电文首先被俾斯麦看到了，俾斯麦就把电文改了，从比较温和的语气改成了带有侮辱法国政府的意味。所以这个电文一经发布，法国就跟德国宣战了。 那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威廉一世发表了御前演说，号召德意志民族全力以赴抵抗法兰西的暴行。他当时亲自指挥德军。色当战役是老毛奇战场指挥，但真正的领军元帅是威廉一世啊，他亲自指挥的。那我们之前讲到过，普法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当时色当战役这个俘虏了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所以普法战争普鲁士取得大胜，1870年底南德的四个邦发表声明，宣布加入了德意志联邦。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王公贵族的簇拥下，在凡尔赛宫，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静听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宣布了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威廉一世在庆功宴会上啊，祝酒词里说了他著名的那句话，就是面对着帮助他实现德意志统一的三位俊杰，他说：您罗恩将军磨亮了宝剑，您毛奇将军正确使用了宝剑，您俾斯麦伯爵多年来如此卓越地掌管我的政策，每当我感谢军队时，就特别地想到你们三位。实际上这个加冕典礼，威廉一世曾经和俾斯麦发生了争吵，因为威廉一世不喜欢德意志皇帝这个称呼，他更愿意接受的是德国皇帝这个称号。但是俾斯麦知道南德的这些联邦，包括像巴伐利亚、福腾堡、萨克森这些南德德意志的领主们是不愿意接受德国皇帝的称号。为了德意志的统一，俾斯麦最终说服了威廉一世接受了德意志皇帝的名号。在俾斯麦的回忆里，他认为威廉一世是一个传统的谦恭的绝对有礼的绅士，是名副其实的普鲁士的军官，有的时候闪现出来的是妇人之仁。在统一德意志，成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之后，1878年5月11日威廉一世乘了敞篷车出巡于柏林菩提树下界的时候，一个五金匠帮工向他放了一枪，打偏了，他没有受伤。同年6月2日，一个名叫卡尔诺比林的人用散弹枪射击了他，打伤了威廉一世以后自尽。这些刺杀他的原因都是因为清除社会主义法于1878年10月21日设立。所以说威廉一世是一个顽固的反动派，他制定了清除社会主义法，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洪水猛兽，不能让他泛滥。这个法目的就是打击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运动，并且剥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合法地位，禁止所有党组织、工人大众组织、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刊物。所以他遭到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反弹，这造成了对他的两次刺杀。那么1888年3月9日威廉一世死去，他终年是91岁，这在当时欧洲的君王里边属于高寿。威廉一世和俾斯麦他们两个人堪称是古今君臣相得中的典范，他们的这种配合绝妙的搭档，并不是说一个人一味的 顺从另外一个人，并不是这样的。这两个人都很倔，所以这两个倔老头经常发生争吵，但往往争吵的结果是威廉一世这个国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勉强接受了首相的意见。所以说威廉一世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君王，他知道俾斯麦有大才，所以基本上他都接受俾斯麦的意见，尽管两个人发生争吵。而事实也证明俾斯麦的意见永远是正确的。比如说在普奥战争中是否要攻打维也纳，当时威廉一世作为一个军人，他真的很想拿下已经唾手可得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这在军功上来说是举世无双的。可是俾斯麦坚决地劝说国王放弃进攻，威廉一世难以割舍。这个时候俾斯麦号称当时直接就对着威廉一世说，你不答应我，我就从四层楼上跳下去自杀。最后威廉一世十分痛苦地答应放弃进攻，但是他要求将当时的情形记录下来，存放在国家档案馆中，以证明他当时是多么的无奈和委曲求全。所以通过这个情形的记录，我们还原了当时 这个老国王顺从他的这个蛮横的首相的情景。据说还有一次，国王和俾斯麦因为争辩一个问题，从白天一直吵到了午夜。当威廉一世被迫屈从了俾斯麦的意见之后，这个可怜的老国王趴倒在沙发上大哭起来，而满头大汗的俾斯麦回到房间之后，也摔烂了好几件东西，才使自己的心情安静下来。从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画风啊，两个倔老头吵架，最后吵成这个样子。当德国的统一大业完成之后，登上皇帝宝座的威廉一世因为已经岁数很大了，所以他更加放手的让俾斯麦去干。他的这种全权的支持，便于俾斯麦后来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质的社会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深刻的影响了欧洲以及世界各国，从而让俾斯麦他的政绩成为了他另外一个举世瞩目的功绩。这边我们还要讲一下威廉一世他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这是关于一个磨坊的故事。当时威廉一世成为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一个皇帝，统一了德意志，成就了丰功伟业，所以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这有利于他度假。那有一次呢，威廉一世登高望远波茨坦市的全景，结果他上去一看，就发现紧挨着宫殿有一座磨坊把他的视线挡住了，非常破坏他俯瞰全城的这种景致，让他很扫兴。于是呢，威廉一世他并没有以他君王的身份强制性的做强拆，他是以一种比较公道的方式来解决，他就派人去和磨坊的主人协商，希望能买一下这座磨坊。可是这个磨坊主也是一个很倔的人，他一点也不把市政规划和国家形象放在眼里，就认一个死理，这个磨坊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几次协商，当时代表国王的人许以高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警告又威胁软的不行硬的来，但是就是不能动手就是威胁。可这个磨坊主的倔老头也是软硬不吃。当时威廉一世也火大了，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识抬举，不可理喻，就派着警卫把磨坊给拆了。而这个钉子户当时被拆磨坊的时候也表现得非常良好，既没有哭天喊地，也没有满地打滚。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后就是德国的宪法和德国的法院。这个磨坊主第二天在当地就一纸诉状把国家元首国王告上了法庭，而地方法院居然也受理了，判决的结果是威廉一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而威廉一世作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遵照执行，而这个磨坊就成为了著名的地标，它的存在标志着德国从君主专制走向了资产阶级共和这么一个制度。后来很有意思的是，威廉一世和这个老磨坊主都死了，那小磨坊主呢就想把这个磨坊卖了，就想起了当年的老买主，于是他给威廉一世的孙子威廉二世，当时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写了封信，问你还有没有兴趣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当时威廉二世的信里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我认为万万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们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去3000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我借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所以这个磨坊事件就标志着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而打造这个象征的就是威廉一世，他遵照法院判决，即使作为一个国王，法院判决他败诉，他忠实地执行了法院的判决。 威廉一世是德意志统一的皇帝，他的一生最大的优点就是任用了和相信德意志统一四杰，尤其是俾斯麦，相信俾斯麦的决策，相信俾斯麦的运筹帷幄，同时相信老毛奇对军队的指挥，军事计划的制定，相信罗恩将军能够把普鲁士的军事改革进行到底，造就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强的陆军部队。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威廉一世是欧洲一代明君，他给了德意志这些天才们以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作为一个国王，他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这些天才加以干涉，加以束缚。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威廉一世是史书上，世界历史上难得的一位好皇帝。那今天我们讲了威廉一世啊，比较短，因为威廉一世本身他的具体的事情没有那么多。那么讲完威廉一世以后，基本上把德意志统一的时候对统一大业有个杰出贡献的这些政治上军事上的人物讲了一遍。那么下面我会讲德意志在那个时代另外的一批群星璀璨，就是在哲学艺术上这个有所作为的两颗巨星，一个就是著名的哲学家尼采，另外一个是著名的音乐家瓦格纳。